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十五章了，是吧 ，Alan？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说，假如用马太福音带人家查经的话，尤其是还没信主的人，你这一章一章过去，怎么个弄法，对吧？你要是没有一些的研究，没有一些好的途径的话，那你往往就会查得很枯燥啊，自己带的也很心虚。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他们就不查圣经，要读个什么手册啊，读个什么书啊，其实那真的不是很理想啊。你要说带他们读圣经，从这个地方入门还是最好啊，因为他等他信主的时候，他已经有根基了。你给他读一些书啊，教材啊，对他们来讲是支离破碎的。这个马太福音呢，从头读到这里，那是已经是3个月过去了。
一岁
他
多。
还能够来的话，他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是不错的。先给我们念一遍吧，好吧？
马太福音十五章，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会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 递给众人，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谢谢你这一章念下来呢，你到底那一天要预备花多少功夫在哪一部分啊？那个主题是什么？你要给他们什么？你这事先一定要打算好，你不打算好的话，你很快这个大家心思就松散下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就会跑出来了。它有好几段的故事嘛，是不是？啊，好几段的记述，一个就是他跟法利赛人去辩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那个外邦那个迦南妇人，然后就是七筐的这个神迹，对吧？那七筐的神迹上一周已经查过了。这个迦南妇人呢，它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话。法利赛人呢，这个所谓古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呢，这个怎么查好？所以你心里面先打算啊，先打算好。这三个里边呢，至少你应该可以找出三个主题来，对吧？我们先从第一段看的话，你会选什么？一来你会选什么东西来作为讨论的重点？
从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见耶稣的目的，
怎么说呢？你再讲清楚一点。你要记得这是福音朋友啊，因为你在福音查经的时候老是有刚来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查得太深，他很快他就觉得说，哎呦，好像我跟不上了，他就泄了气儿了。对吧？就你要是要讲比较深的，你要能够很简单的把那个他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给他弄清楚，因为人家没读过圣经，什么叫做法利赛人跟文士，他就不知道了。但你讲起来呢，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我们觉得清楚了，他还是糊涂的很。那他来见耶稣的目的呢？你当然是可以讲，可是怎么讲是很重要的。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得看来的人是怎么样啊。圣经读一遍是一定要的啊，这个读一遍是很划算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吃亏。是不是？他哪怕有不同意的事情，但是那个没关系，你总是神的话，他知道了一些。但从这里边呢，你甚至不见得一定需要留在这上头，你从这里边他给你提供一些很好很好的福音讨论题目，你花些时间讨论也是很划算的。张扬，你看第一段你有什么啊？你觉得很值得讨论的地方，或者你要怎么样解释这段圣经，让大家觉得这里面的意义都可以，你会怎么说？
我想说的就是从第十节到二十节这边它有一个重点，就是污秽，因为它出现很多次，耶稣一直在重复这个概念，然后它有很多解释，所以就从这个污秽下手，就到底耶稣他讲的污秽和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污秽，并且包括跟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他们自己认为的污秽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挺好啊，或者就从耶稣那句话显然是很挑战性的。进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大家发表一下意见，这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主耶稣在这里的解释和我们一般的思想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人无论是连续剧啊，或者是这个啊流行歌啊，对不对？我们只要说是从心里出来的，那就是好事儿，对吧？他这里怎么从心里出来的都是坏事儿，这是对呢，是不对呢？你总是想办法去诱导他们，这些东西最好让他从他的心里面讲，从他的嘴巴里讲出来呢，是比从我们替他完全说出来是要好。就是说我们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另外一个诀窍就是说我们要求留在这些话里边啊，不要扯得太远，从这些话里边有一个很好的讨论题目，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照耶稣这样的讲法呢，信耶稣是不是个宗教，对吧？因为这里边的事情，不管他对法利赛人文士懂得多少，这里面就是讲到守一些规矩啊，能吃不能吃啊，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呢？这都是宗教的规条了，所谓的诫命，古人的遗传，都是宗教性的。这通通都不守的话，那我们就不成为一个宗教了。那如果不是宗教是什么呢？这个也可以讨论。还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啊？ 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难道你们什么诫命都没有吗？他们这些题目他们都有兴趣的。
能不能练瑜伽啊？类似这种的，这规矩啊。
嗯哼，对，到底我们有没有规矩？我们的规矩是以什么为准的？你们为什么在我们看起来你好像你们很多规矩吗？为什么这里又说没规矩呢？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讨论题目。啊，你不见得一定要去死板板的解释这段圣经，但是这个，这些话一出来，你讨论的东西其实很丰富的。
今天我还去看了这个背景，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当时就是洗手就是一个规矩，就是当时的一个节俭，是一个宗教仪式。
一点都不错，他们生怕沾染了什么，就是刚才张阳讲了污秽。因为你不洗手，你这个人就成了不洁净了，因为你做的事情让你成为不洁净。
我刚才说为什么说是从他们的目的来看呢，就这帮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来找耶稣，他就是来为难他的。
嗯，
说不对也不行，说对也不行，但是耶稣来了，给他了一个颠覆的概念，就是你洗也不洗，那都没事儿。
对，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人，他总是这样，这个对人的定义一定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福音的中心。他所说的污秽人不污秽人，那个人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人心里面所发出来那个人所指的是什么东西，都是讲到我们的灵魂，对不对？那什么叫做罪人？就是你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再好呢，也有自私的不洁净的成分，利己的成分，这个大部分的人会同意的。你最高尚的情操呢，表现呢，也有一些啊见不得人的东西在里面，是真的。这个叫做罪人，我们是一个有罪掺杂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你什么时候能够越是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就是越好嘛。那另外，我们在这个第五章是第六章已经查过了，就是圣物，这些宗教都有圣物啊。这法利赛人他们来找耶稣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些规矩呢。就显然我们要比你们高明了，你们不守这些规矩呢，你们就啊，你们不如我们嘛。就宗教是这样，你不能就照你的本相，照你的现状就来到你所寻求的那个尊主啊，那个神啊面前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规矩的。比如说伊斯兰有很多的规矩，张扬你来的地方有没有很多的回民呢？你知道伊斯兰的规矩吗？
我的地方有一些回民，吃羊肉不吃猪肉。
讲真的，他不诚信，做生意都蛮诚信的。
他为什么不吃猪肉？因为他认为入口都污秽人。
嗯，
伊斯兰洗不洗啊？
洗啊，
对啊，他们会堂旁边一定要洗啊。
对，就是那种很特别的，而且每个家庭都有一个。
嗯，
哦，是吗？
我一个朋友嫁到那儿去了，然后他是，真是喜闻乐见。但是他说，实际上每个家都有一个这水淹。
每天要拜五次，是不是？
对对对。
遗传规矩，对，那基督教到底是什么？你到我们的教堂啥都没有，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题目。
他这个宗教和中国人说的迷信是一样的吗？
嗯，当然就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来的人你不晓得他的背景。我们假如是福音查经的话呢，你说他们拜偶像，或者说他们迷信，他们假如家里是信佛的或者信什么，他就是很反感。你这样讲，他觉得你是个外行才会这样讲。像台湾人拜佛，你说他拜偶像，他说不是不是，那个偶像只是一个让你引导你到佛面前的东西。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所以你就是讲话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遗传当然都是迷信的，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假如这一段能够讨论的很好，很有建设性，你不用去阻止他的，你整段时间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这是一段很好的福音讨论。这些内容好多的背景你讲不清楚的啊，他们刚来根本听不懂的，所以你不如就拿这个东西来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嗯，这个比你拿一个小册子说，哎，我们今天讨论耶稣是不是宗教，这个要好多了。
嗯，
啊，因为这是活生生的圣经，我们很有临场感。那第二段呢，迦南妇人这一段呢，你觉得可以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哪怕是还没信主的人，他第一次读，他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就是在耶稣面前，人分成两种人，对吧？有一种叫做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种人叫做儿女；还有一种人叫什么？
狗。
哎，狗狗，对，狗狗。
嗯，
那我们算是哪一种呢？
算是狗狗。
我们算是狗狗。哦，那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吃吧？你在给我们传什么呢？迦南夫人就是。 完全没有自尊啊，他就说那儿女吃上的渣狗也吃，对吧？那神是不是要，耶稣是不是要我们以这种的态度完全放下身段来到他的面前，在犹太人面前做次等公民？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替圣经辩解的一个印象。那怎么讨论呢？没有任何的外邦人看这段话会舒服。你呢，你会说什么？他不说出来，他心里面也是这个印象。那你怎么引导人家读呢？怎么样福音查经，不把他查出去了？我就是不要做狗，你们要我做狗，做羊我都不干，要做狗。
他有一个心来在这儿求。
那我就是没这个心来这儿求。我知道他不错，他不错。
他诚心来求，神就给他医治了。
对，但这样的神你要我去吗？我就是不舒服嘛。
嗯。
因为我儿子也没病，对不对？像张扬的小丫头可好了，现在又健康又 happy， 话又多。他病了我在做狗，他病了你叫我做猪我都做。他没病你就叫我来这样来信耶稣。我们没办法替这件事情辩解的。我们中国人狗是低级的，这外国人这个狗是最高级的，这种是废话胡扯八道。狗就是狗。在这里就明显的它是低级的，对，你怎么扯到美国人爱狗上面去的？人家不会服气，那怎么办呢？
我好拿女儿的饼给狗吃。
嗯
嗯，
女儿不喜欢吃的东西，她就会给狗吃。你怎么样把这段圣经，把它摆对地方，让大家能够得造就？你到时候没时间考虑的。到你带查经的人不说话，那他们七嘴八舌就把整个的场面都给弄乱了。宁愿下地狱不做耶稣狗，对不对？口号都快要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事先要自己要好好的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总要看，你假如是一个服侍的人，也就不只是为自己读了，你要为来的人，你要预期好，想好怎么样让他们有一个更使他们得到造就。那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独立事件还是一个连贯事件？什么叫独立事件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也没头也没尾，就不知道哪里跑来一个非法移民呢，他入境了就要跟你要，耶稣就给他就把他医好了， The end， 没事，就叫独立事件。不是独立事件的，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耶稣跟他讲了半天，他丢下水罐子跑回城去，带了全城的人来信主。嗨，耶稣他们在那边住了两天，你看看，还是住了三天。犹太人都还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呢，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知道说，这就是救世主。那个叫做连续事件，就是说跟撒玛利亚人谈到，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不是一个独立事件，跟迦南夫人把他的孩子医治好，这是一个独立事件还是不是独立事件？
像是个独立事件。
为什么？
没有再提到这个人。
是一个独立的。哦，圣经当中被鬼附的蛮多的。
那当然，现在更多了。
哦，现在更多。
这样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后面这个七筐的神迹和前面十二篮的神迹，这两个神迹一样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的凭据在哪里？
肯定不一样啊。
那肯定不一样，那个答案是什么了？
那个不是五饼二鱼吗？
那数字不一样是吧？
对
啊。没有别的不一样吗？
人数不一样，然后
人数不一样，然后呢？
地点不一样。
就是外邦吧。
你怎么知道他是外邦呢？
我来到马加丹吗？
他最后在坐船来到马加丹，那个已经又回到加利利这里了。马加丹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个就是抹大拉那个地方就是马加丹呢。而他这个神迹是靠近加利利的地方。而且他在这以前他到哪里去？他到推罗西顿去，那个迦南妇人是在那外头的。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十二篮的神迹，老百姓的结论是什么？记不记得？七筐的神迹，老百姓下的结论是什么？但这个结论不见得是写在马太福音里面哦。你马太福音没下结论，他光说他们吃饱了。
约翰
福音下了个结论，百姓就说：“这真是那将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然后百姓就要强逼他做王。
嗯，
所以这个明显他们是以色列人了。那这个七筐的神经，百姓的结论是什么？有没有找到？他不见得是在这个七筐子神迹以后哦，也许在七筐神迹之前，百姓就已经下了结论喽。
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吗？
对，就表示他们是什么？
信了。
不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哦
哦
哦！
是呀是。
所以我才问你嘛，前面那个迦南夫人跟后面的这个是连贯的事情吗？还是不是连贯的事情呢？主耶稣为什么跑到推罗西顿这一带来？他就是到了外邦人的地方了嘛。21节，退到推伦西顿的境内，那个都是外邦人了，黎巴嫩的地方，所以才会有个迦南夫人。迦南夫人的女儿得了医治，虽然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这是有一点路程的。那怎么会有这么多外邦的人，不是以色列的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都来了，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迦南妇人给传的福音
啊。
他们跟了耶稣三天，就是从各地方来的人在那边得医治。也就是说呢，耶稣啊，他根本就是在为难这个迦南妇人。那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狗呢？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你看主耶稣在前面喂这些老百姓的时候有没有这么说啊？没有啊，没有啊。到32节的时候，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在14章的时候，门徒自己就来说了，哎呀，他是把他们遣散回家那个村子里面去买东西吃。那在这里呢，门徒已经都跟了他三天了，门徒可能对这些人根本就没兴趣，因为都是外邦人。那我们信主人就晓得，到后来彼得他们都已经到了五旬节以后，都已经做了大使徒了，跟外邦人家吃饭都还那个。那这些人在跟外邦人待了三天了，已经好窝囊了，你知道吧？耶稣说什么？我怜悯这众人，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所以什么是个别案件呢？耶稣为难那个迦南夫人是个别案件，要显出他的信心来。他重点不是要你去在那边趴在地上求，重点是要让你知道说你有信心就可以得到医治。他越是为难，就越显出这个信心的重要。因为以色列人是有神的应许，有亚伯拉罕耶和华所立的约，有神的话，对不对？迦南人的外邦人什么都没有，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在旧约里面往往是遭到咒诅的，被歧视的。耶稣就是要用这个迦南人来让以色列人惭愧，他要让门徒看见信心的重要是什么。你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耶稣向他提出这样子无理的要求，给他这么苛刻的话，才显出耶稣真正的心意。因为旧约也有话说嘛，我在哪里弃绝你们，我在哪里称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就要在哪里称你们为我的子民。在后的将要在前，他要告诉门徒，告诉犹太人，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人，比以色列从信心的角度上来讲呢，要优秀的太多了。这是他要传达的信息，对不对？所以他才说，我们在以色列家都没有见到这样大的信心的人。但是他对外邦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态，你不能从这个案件看，你要看后面他怎么样喂饱这么多的外邦人。那显然这些人会来找他，而且可能是三天的路程从各地来找他。那大概是听了这一类的事情，然后越传越多，耶稣在那等啊，等啊，等啊，三天呢，让他们都吃饱了，吃饱了，治完了，他叫众人散去，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这个马加丹其实又回到犹太人的境界来，是这么一回事儿。那这时候这里边实际上需要跟他们解释的，就是说什么叫做我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去呢？那儿女还没吃饱，不好给狗吃，我们暂且不 不看这个话有多难听，但是儿女如果吃饱了，狗有没有得吃呢？这个才是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啊，什么是犹太人，什么是外邦人，哎，这个是一个可以分析的事情，可以教导的事情。还有呢，为什么啊，在比如说约翰福音里面讲，然后就是他们当然不知道，但基本上就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神把救恩先给犹太人，并且把犹太人叫做他的儿女，然后才给外邦人，为什么这样做啊？那外邦人接受了这个饼呢，他吃了这个饼，信了耶稣，是不是也是神的儿女呢？是啊，我们祷告都是亲爱的天父啊，对不对？那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你要短时间给他讲清楚是很难的。可是呢，这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你造就这个初信的门徒的时候，一定先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因为福音真的是有顺序的。神为什么要有这个顺序？这个顺序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儿女已经吃饱了该狗吃的时候呢，还是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好像因为他这两个离得很近嘛，他这个两个掰饼啊，感觉就是说其实犹太人耶稣也给他掰饼，外邦人耶稣也给他掰饼，就是耶稣给外邦人和犹太人其实是一样的，
对，
只不过是个顺序不一样，因为犹太人在14章，这个是在15章、
一点都没错，他真的是儿女吃完了，还有狗呢，有没有剩下？剩的多了，连狗吃完了都还剩，你看。
对，
所以一个神迹是给犹太人的，一个神迹是给外邦人，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来不但是为了犹太人来，也是为了外邦人来，但是先有一个儿女吃饱了，就是儿女有没有好好吃饱？没有，儿女弃绝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到后来到今天呢，我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犹太人呢，我们所说的犹太人呢是不信耶稣的啊，传统的犹太人，犹太人以外的人才是信耶稣的啊。那你要讨论这个题目也是可以，那你可以问他们这个说法对不对？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这说法对不对？
也对也不对。
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
因为对的就是因为那些使徒啊传福音给我们都是信耶稣的。
嗯。那不对呢？
不对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不信。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这个对不对应该反过来。
因为他们还在那个老的旧约里边。
嗯，以赖呢？以赖呢？你怎么讲？这犹太人不信耶稣，对不对？
是，对啊，是不信啊。
为什么会犹太人不信耶稣？既然儿女也是先吃饼的，既然圣经也是从他们传来的，对不对？连耶稣都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我们查了这么多，不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查他们的家谱，那他们为什么不信呢？他们这不信是不是表示这个啊，我们在信的这东西有点问题啊？
嗯。
我们在 UT 的时候，他们真的问了这个问题啊。他连犹太人都不信，你们信的这都是这样，是不是有点问题？人家是专家。
犹太人信的是宗教，我们信的是耶稣。
哎呦，光把好话跟自己讲。那你又怎么解释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犹太人？
神在万族当中拣选的当时最弱小的一个民族。
哎，你这个拣选这个字一出来就麻烦，那神有没有拣选我呢？神拣选了你们，感谢主啊！但是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拣选？神没拣选我，我在这边查了经，查了半天也没用啊，对不对？
就在杠在这，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这是一个
你少把这些，我就说你少把这些词儿拿出来，这些词儿拿出来，
你自己给自己挖坑。
关键虽然很复杂，可是这个词一出来，那个福音朋友耳朵可灵了。
哦，就觉得被排斥是吧？没有。人的感觉，
因为撒旦在他旁边替他找理由，叫他拒绝这个信仰，所以这都是很危险的题目。你要怎么去讲？你一定要先想好，而且你只要学会一次，你就会了。简单的答案其实说，不是犹太人不信耶稣，第一信耶稣的都是犹太人。你看新约圣经，我们读到现在都是犹太人，好不容易读到一张外邦人的，对不对？那第二呢，你要知道一个历史事实啊，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凡是信耶稣的犹太人都给赶出去了。
哦，是。
他们赶出去了到哪儿去了？没有地方去了。 他们后来都融到外邦人里面去了，所谓的外国人里面。因为犹太这个民族或者以色列这个民族，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等候弥赛亚，等候这个救世主。借着他们的历史来告诉我们人有多败坏，又借着他们的历史传下来一个这个应许啊，将来有弥赛亚要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当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他们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这很多故事可以跟他们讲的，他们也会听得很新奇稀奇的。你现在只要是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你信了耶稣，他会干什么？他会替你念个经，念个死人经，就我这个儿女已经死了，那你是不是不可以回家？不是，但你回家就像个鬼魂一样，大家没看见你，很可怕的。他什么都不给你，就把你赶走了，叫你不要回来，叫你不，没有人理你，没有人跟你说话，你自己出去自生自灭。那在从前的时代啊，大家多少还晓得一点犹太人嘛，对不对？犹太人他们都是社区，我们叫做 ghetto 啊，我们好像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歧视他们，其实不是。所谓 ghetto 就是他们的 Chinatown 啊，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在里面成为他们的安良工商会啊，他们自己在里面保卫自己。他们也喜欢聚在里边，你要讲故事，很多故事可以跟他们讲的。这种东西对你传福音只有益处没有坏处，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城里面，他们都是做小生意、做买卖的，做珠宝的、打这个金银的这种东西。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个名字，他如果叫 Goldsmith， 他的名字叫做 Goldsmith， 是犹太人。还有叫什么 Stan， 呵呵这种 Stan， 这个就是犹太人啊。他们就住在城市的边缘，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所以他们一旦被分散到外国之后，他们就不种田。他不种田干什么？而且他们还要守安息日，对不对？不能走太远的路，那就怎么样呢？就成了他们的 Chinatown 嘛。他可以一辈子在里边，他可以不出这个小区的。那这个小区啊，像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哎，你们去美国干什么？哇，好能干！你到美国打天下，你不知道啊，就是中国人只要有一万个中国人在一起的话，那里边的工作机会就很多啦。你可以不用讲中文的，
不用讲英文的，
不用讲英文的，对对对。对，犹太人是几千年这样的历史下来，所以你一旦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他把你从这个社区赶出去以后呢，你就不可能继续成为一个历史上的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身份一定就淹没在外国人里面去了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都是用 DNA 嘛，怎么检查出你是犹太人，你是有犹太人血统的，这个东西我不太懂，是有个什么 Y 啊什么染色体，我搞不太清楚了，这个你们懂的人可以去研究研究。但是包括现在在巴勒斯坦的这些巴勒斯坦人里面，其实很多人其实是犹太血统。你没看新闻吗？上礼拜有个大新闻，他们化验一个名人的染色体，验证他是犹太人，哥伦布嘛，
昂格鲁萨克逊人呀，
哥伦布，你没看见这个新闻啊？
没有啊，在哪个？
哥伦布终于被印证他是犹太人，因为哥伦布很喜欢说他自己是犹太人。
那又是西班牙呀，
他是
西班牙。
派出去的
西班牙、葡萄牙人最多犹太人。哥伦布1492年，哥伦布拿了三艘船要出航，那一年就是犹太人被赶逐的那一年。哥伦布在他自己的这个传记上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犹太人被赶离开西班牙。
哦，赶离开西班牙呀。
对，那是一次非常大的逼迫。所以本来犹太人在西班牙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个西班牙人是不是最残忍的？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天主教嘛，那天主教他们就设定了这个异端裁判所。这个异端裁判所，我们叫做异端裁判所，其实它这个 Inquisition 是干什么的呢？那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审犹太人。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这种叛依天主教，却偷偷还在信犹太教的这种人。这种反动分子一个个给你揪出来，所以那时候他们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说离开西班牙，
嗯，
离开西班牙很多人就跑到葡萄牙去。
哦，
对，但是后来连葡萄牙也开始追逼这个事情。
必须航海。
不是，所以他们留在这个西班牙、葡萄牙的很多很多的人呢、啊，他说是天主教徒，其实他们从犹太教叛依过来的，
嗯，
被迫成为天主教徒的人，大批的人是这样，就是让他能够留在那里。那哥伦布是混得很不错的，
哦哦哦，
拿到了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他才走的，历
对
史
呀、啊，
上写的。
所以他这个犹太人很厉害啊。他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可是他同时他常常声称他自己是犹太人，人家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这么多年500年下来，大家一直在那争论，最后把他和他儿子的骨头拿出来化验了，他真的是犹太人。你们没看这个新闻呢、啊？这是大事啊！
没有，我在天天看历史，都没有看到这一段历史，我真是是。
你都在哪儿看新闻呢？
他在搞新闻，
啊，我看到了，
看
这
到了
个
吧？看到了吧？
10月14号刚发布的，路透社发的这个消息。
他们都有好几种特色的。那个时候，欧洲的人，哪一些的人才是犹太人？会好多种语言的，会天文历算的，懂得阿拉伯科学的，所以他们那时候航海的人，因为犹太人一直在航海啊。我们知道非常清楚，就是哥伦布之所以会航海，据说哥伦布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他看一眼天上的星星，他就能够告诉你他的方向在哪。那他这个东西是受另外一个犹太的这个天文学家很大的影响，那些名字那些细节我不太熟悉，可是我们知道他船上的确有几个他的助手是犹太人的，啊，还有什么人是犹太人呢？医生是犹太人，这些都是福音朋友从来没听过的好玩的事儿。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国之中，所以他们有很悠久的历史，他们的语言能力、他们的沟通能力、他们的国际贸易能力。还有他们的旅行、航海，这些东西你搞不过他，从开头就是聪明。
所以我们说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对吧？
真正血统的犹太人呐、啊，全世界到处都是。那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因为信耶稣的犹太人被赶出去，那就更多了。哥伦布他们家是因为被迫改成信耶稣，马克思也是。他之所以这么恨圣经、恨宗教，就是因为他们是被迫成为天主教徒。马克思恨死这个东西。他小的时候还写过圣诗，那时候他比较天真一点，还上过主日学的，是不是？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哎呀，
我的马克思的故事都是被过滤过的。他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双脚踏出一个可以，但是后面人家去大英博物馆发现就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不是照以血统定，直到现在一样啊。什么人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国民？你可以移民到以色列，不是按你的血统吗？你知道他按什么东西吗？
妈妈生的嘛。
审定以色列国籍是不是犹太人，这是从他们的拉比决定。他们的拉比是说啊，你这些在海外的人，是不是还有所谓的摩西五经？是不是还有一些犹太人的规矩？通过他们的审核，那你可以成为犹太人。开封不是去一些荷兰人吗？哦，他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不是验他们的 DNA 的，不是的。
这样，
那是操河南话的犹太人。
这个我是看到了。
对，血统不算犹太人，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的，以色列人很狡诈的。2000年以来，这个你光看这当然是题外话，你光看这个保罗，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保罗？保罗进了会堂就带一批人走，他气死了。那他们唯一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把你们这些人从犹太社区里面赶出去，不再称你们犹太人，你们去外面自生自灭吧。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现在什么什么塔木德啊这个东西。就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啊，主耶稣的时候只是说你们祖宗的遗传都是嘴巴讲的，什么时候写下来呢？到了这个，尤其是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那时候都是不得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赶快赶快，他们有一套的东西能够把他们的小孩子全部都守在里边，把他们包围起来，就像我们读四书五经一样，千万不要在外面去听什么保罗讲的那些东西啊。你不能让他们直接读圣经，直接读圣经，读到以赛亚书就不得了了，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对基督的预言嘛。 对吧？他们打不过我，所以他们要读的不是圣经，不要以为他读圣经。跟信摩门教的一样，他先读什么？他先读他的塔木德，他先读他的摩门经。
嗯，
他们在里面摇头摆脑。就塔木德里边不是没有圣经，旁边通通是注啊、书啊、解啊这些几百年的拉比不断的在上面加的东西。他们是读那个东西，读圣经的考据。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后来想出来的办法。哎，但是咱们这个话题扯得太远了，不过你就知道了啊。这里面呢，你要是知识尝试多一点的话呢，这福音朋友打不过你的，因为你讲故事的话，大家吸引力都来了，大家的注意力都给你扯过来了。你跟他们讲故事，讲哥伦布也没关系，反正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散会了，就没有乱七八糟的讨论，因为他们听得很开心，明白吧？好了，那这张已经够了啊，这样我们有一些的线索，知道怎么去把这张拿来给我们福音用。